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内平安。今天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心里实在是感觉到十分的不配。因为我信主6年以来呢，虽然一直有侍奉主的热心，但是呢，我在神的话语上并没有好好的下功夫。我也不是一个在神的话语上很有根基的一个人。所以当3个月以前张牧师安排我要在11月份讲道，我心里真的是充满了紧张，也充满了不安。但是呢，感谢神，他怜悯我。当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信息的时候呢，神有很多次，他就用各种各样的经历来鼓励我，来安慰我。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神就用这句话呢，拿去了我心中的忧虑。回想我信主以来，虽然我有经常的软弱，也有时常的小信，但是呢，我们的神怜悯我。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他也一直把一种感动放在我的心里。这种感动呢，就是要向我周围的人来分享见证神的爱。每当我想起我信主以前的光景，想起神的爱是怎么样改变了我，怎么样改变了我的家人，想到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爱怎么样把光明、把盼望，还有把这永生的平安带到我的心里当中来，我心里就有一种冲动，要把这样的爱要介绍给那些还不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戴德生牧师呢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这些被天上来的智慧燃亮了生命的人，怎能不让在黑暗中的灵魂分享这明灯呢？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同样的感动。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到32节。我想请我开始分享的时候，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把这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15章第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家业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许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浪子的比喻，让我们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更加明白主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啊，就求你今天的圣灵光照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也求你与孩子同在，帮助孩子刚强壮胆的把你的福音传讲出来，也求主来清洁孩子的口，也清洁孩子的心，让孩子口里所讲的无有一句不是来于主你自己。主啊，也求主你把那谦虚受教的心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这数天来的福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每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因为这段经文对我个人悔改信主的过程起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想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我们信主都要经过这么一部三部曲。哪三部曲呢？第一步就从这无神论者转变成一个有神论者，相信这个世界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第二步呢，我们从相信有这么一位神，到相信神是圣经里所启示的这位神，而不是儒佛道或者是可兰经里所写的这位神。第三步呢，是从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到相信到我们也变得要信靠神，要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在信主耶稣基督之前，我确实是一个非常心地刚硬的人，我也是一个经常自以为是和自以为意的人。我就记得当时我就在这个第二步当中徘徊了好几年之久，但是神呢，当时就借着这么一段经文，借着这个浪子的故事，也借着其他各种各样的经历，让我心里的冰冷就被神的大爱所融化，我被神的爱所震撼，也被神的爱所折服。我认识到这种爱是其他任何的宗教，也是任何的政治或者是哲学的理论都是所没有的。也正是在神的这个大爱的面前，我一切狡辩的理由都变得是那样的苍白的无力。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描述了这么样一幅场景，有两种人，一种是税吏，一种是罪人。这两种人呢，为耶稣基督的所讲的信息所吸引，他们要挨近他，要听他来讲他的道。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税吏是特别为犹太人所痛恨所不耻的，因为在当时犹太全地都是罗马人的殖民地，所以这些税吏呢，他不但跟罗马人勾结，要帮助这些外族的统治者来压榨他的犹太的同胞，另外这些税吏经常用这些欺诈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取额外的私利。所谓的罪人，就是那些违反摩西律法和犹太人道德规条的人。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果大家读这个英文的圣经 NIV 这个 version， 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在这里他引用罪人这两个字是加了一个引号。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加一个引号呢？我们知道引号时常是表示我们引用别人的这个记述，但是呢，我们并不一定表示我们承认他陈述的方式或者陈述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在大陆的报纸经常引用到这个说讲到台湾总统或者台湾总统府，这个总统或者总统府两个字一定要加上引号，就为什么呢？就表示我们虽然引用你这样的称呼，但是并不表示我们承认你这样的称呼。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上下的经文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对罪人的称呼是从法利赛人还有文士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路加在这里虽然引用，但并不等于承认他们这样评判的根据。另外我们在这里看到挨着耶稣这个挨字，他非常准确地把税吏和罪人的那个心里的胆怯还有他们的迟疑，另外对主耶稣基督的话语的渴慕，就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非常胆怯地来挨着耶稣，但是又不敢靠近他这么一种心情。那在这里我就想问大家，为什么主耶稣的话语会这样的吸引他们，能够让他们甘愿冒着法利赛人还有这文士这些人的鄙视和白眼，他们能愿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来讲道？我想是因为这两类人他们都是毫没有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盼望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上的罪，他们也知道他们摆脱不了罪对他们的捆绑，他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的只有灭亡，等待他们也只有永生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但是呢，他们从主耶稣基督所传扬的好消息里面，他们忽然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即使像他们这样的罪人原来也是可以有盼望的，因为神也为他们预备了这样的宝贵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另外看到还有另外两种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两种人作为旁观者和评判者，来冷眼来看待主耶稣基督，他们来议论，来指控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两种人都是恪守摩西律法的人，在人的眼里他们没有丝毫的过犯，他们守十一的奉献，所有摩西律法的这些规定他们都谨慎的遵行。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呢，他们心里却没有丝毫的爱，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是一群自以为是的人，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人。在他们的眼里，税吏和罪人都是应当受神咒诅的人。他们这些人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实在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就应该由他们自生自灭。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已经就向耶稣发过同样的抱怨，发过同样的指控。那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他们呢？主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可是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话在他们的心里并没有引起任何的变化。他们虽然听到了主耶稣的信息，可是并没有往心里去，或者即使听到了，他们也不能明白。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主耶稣因着对他们的怜悯，他就一连用了三个比喻来劝诫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完成这样一个视角的转变，希望他们能够放下他们自以为意的人的视角，要从我们神恩慈怜悯的天父的视角来看待罪人。那神是怎么样看待罪人的？在神看来，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罪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从神公义的眼光来看，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悔改的罪人，另外一种是不悔改的罪人。另一方面，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施钱的比喻还有施羊的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清楚地看到神的心意。主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天国的道理简简单单的就讲给法利赛人，讲给文士，讲给这些旁观的罪人？我想到这个神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心刚硬，神怜悯我们，所以他用比喻来向我们讲这个天国的信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心刚硬，他知道我们因着我们心里的罪对神的道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所以为了帮助我们完成这种视角的转变，他用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语言，用这种世界的价值观出发来阐述他天国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施羊的比喻和施钱的比喻里边所讲到的这个羊还有钱，从经济的价值角度来看，他们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罪人，在我们天父的眼里也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和地位。第二，这个施表明了当我们与神隔绝，我们背逆神，不承认神的时候，我们天父的心当中是有何等的忧伤和痛苦。第三，这个找，我们从施钱的比喻当中看到那位施钱的妇人，他要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这显明了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的慈父的心。第四，欢喜，当我们看到罪人悔改回到天父怀抱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神天父的心中是有何等的欢喜，有何等的快乐。这我们从这个牧羊人他把失去的羊找到了以后， 他把这个羊扛在自己的肩上，欢欢喜喜的回家，这么一幅情景，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神的心意。第五，分享。神呢，他自己不仅欢喜快乐，他的心是要天上的众天使，还有地上的众儿女和他一起来分享他的欢喜和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们想到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的心里会不会是有这样很大的感动和很大的温暖？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不是一个在高高在上的神，不是一个和我们毫无关系的神。恰恰相反，他不但是一位全能慈爱、满有丰盛恩典的神，他也是一位非常富有情感的神。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体贴我们父神的心意，那什么叫体贴我们父神的心意呢？我们就是要体贴我们神的喜乐和忧愁，我们要和我们的主同喜同忧。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又给众人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在历史上有许多人把主的浪子的比喻形容成为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所讲的所有的比喻里面一颗最耀眼的珍珠。我们也看到查尔斯·狄更斯他说，浪子的比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也有人把它形容成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篇超短篇小说。当然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听到过许多种，这个浪子的故事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那古中今外都有这样浪子类似的浪子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从这个故事情节角度来看，我们的主所讲述的这个浪子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就是短短的二十节经文呢，却包含了许许多多震撼人心的真理。我们的神的爱、神的怜悯、人的失丧和神的拯救都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来显现。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讲到有这么样一位父亲，这个父亲呢有两个儿子。当然读过这段经文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个父亲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天父，这个儿子呢就是代表罪人，这个大儿子就代表那些自以为意、心里毫无怜悯、毫无爱的这些人，当然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么一类人。那这位父亲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农场主，他的两个儿子也过着一种非常丰衣足食的、受人尊敬的生活。可是小儿子却因着某种的原因，他并不满足于这种生活，他理直气壮地来到父亲的面前，他要去得到他自己应得的那一份产业。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当中，如果父母还在世，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要去分家产，这是虽然是律法允许的一件事情，但是却是非常为人所不齿的一件事情，因为这表示了这些孩子们对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是非常的不尊敬。我们另外也看到这个小儿子这种心态和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又有何等之大的相似。我们看到我们目前的这一代人经常说到叫 e-generation 电子信息的一代，他们经常提到一句口号，就是 I want it, I want it now， 就我想要并且我要的我现在就要得到。那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抱的就是这么一种心态。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大儿子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最起码他并没有反对，对小儿子、对弟弟这个要求并没有反对，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这个长子他有高过其他儿子的地位，如果他不同意这件事情，如果他激烈的反对的话，这个小儿子的这个要求是不会得逞的。那我们看到父亲他满足了孩子的要求，就把家产就分给了他们。从申命记第21章第17节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在分家产的时候，长子呢要比其他的儿子要多得一份。所以在这个家庭，因为他只有两个儿子，在父亲分家产的时候呢，这个长子，这个父亲应该把这个家产一分为三，这个长子应该得到两份，小儿子呢应该得到剩余的三分之一。当这个家产分发完以后，父亲虽然失去了对这个财产的所有权， 但是按照律法的规定，这父亲呢对这个财产还是有使用权，也是有还有支配权。这些孩子们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也必须要负担起赡养父亲的责任。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从这过了不多几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他当初分家产，他这个要求这并不是他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他要分家产，这分家产这件事情呢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往后看是知道他要离家到远方去。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件事情是他已经盘算了很久的，不是一个一时的冲动，否则他不会过了不多几日他就从家里就出去了。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因为既然这个父亲是一个农场主，那他给儿子的肯定有动产也有不动产，比如说田地，那这个小儿子一定就把他所有的不动产呢都变卖折换成可以携在身上的现金。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儿子他没有要再打算再回来的这么一个意念，否则他不会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另外我们也看到他并没有给他的父亲留下一分钱，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尽他当尽的这赡养他父亲的这样的责任。当然主耶稣在这里他没有讲明这个远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远方在这个小儿子的眼里是一个充满了无比的吸引力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虽然他远离了父亲和他的兄弟，虽然他也远离了亲人的爱，但同时呢他也远离了父亲的管教和父亲的唠叨。另外我们知道这个远方肯定是一个远离犹太人社区的地方，所以呢他也就远离了这摩西的律法，还有这犹太人各种各样的这些道德法律的这种规定，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呢，他没有意识到他虽然挣脱了他父亲的慈生爱索，但是他却一头扎到了罪的罗网之中，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下面看到底下写道，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就成了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在天下所有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最终都会走到这么一步，就是耗尽了一切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个当 party is over 的时候，即罪就要向他的罪的奴仆来索要罪的工价。什么是罪的工价？我们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里面写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我们看到浪子他落到了这么一个悲惨的地步。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里，犹太人是不能吃猪肉的，他不但不能吃猪肉，而且他要千方百计的要远离猪，因为猪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可是这个小儿子呢，他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他没有别的选择，他顾不上别人的耻笑，也忍受着别人加给他的屈辱，他把他以前的那些气派和尊严，也把摩西的律法完全的抛在一边，他要去喂猪。我们也看到他甚至沦落到这样悲惨的一个地步，他想吃猪所吃的豆荚也不能够，因为没有人给他。换句话说呢，在他的主人的眼里，他的价值和地位连猪都不如，因为他的主人给猪所吃的，但是却不给他吃的。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个浪子前面讲到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这个浪子在绝境当中所投靠的这个人是多么的靠不住。我们经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当浪子清醒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处境，这是一种全然败坏毫无指望只能等死这么样一种境地，所以当他意识到这种境地的时候，神就开始在他的心里的做工，就让他醒悟过来，让他有一种确确实实的悔改。我们看到首先他先认自己的罪， 他说他自己得罪了天，表明了他认识到自己在律法上道德上还有良心上他的亏欠。另外他认识到他得罪了他的父亲，也表明他意识到他对自己的父亲父爱和亲情的亏欠， 还有在他应尽的这赡养父亲的这个责任的上面，他的亏欠。其次，我们也看到这个浪子他也有确确实实悔改的行为，因为底下写到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浪子回家的决心是非常不容易下的，你要想一想他离家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踌躇满志，他钱囊是满满的，肚子这个衣裳穿着华丽的衣裳离开了家里，而且他也没有打算说要再回来。可是现在呢，他沦落到这么一步地步，我们看到他回家的时候他是一贫如洗，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在下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用短短的五句经文就把这个浪子的故事推向了高潮。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文学家，你看他就用短短的这28个字就描述了一幅非常震撼人心的场面。也就是这么一幅场面感动了17世纪，我们知道荷兰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他叫伦勃朗，他画了一幅传世的这么一幅名画，叫做浪子归家。这五句经文这幅画就完完全全就根据这五句经文所画的。我们也知道在三个多世纪以后，伦勃朗画的这一幅画也激励了另外一位荷兰人，他就是我们大家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亨利·卢文神父。他就跟着对耶稣基督这五句话的理解，还有对伦勃朗这幅画的这些观摩，他要写了一部非常有名的书，叫做《浪子回家》。那我们看到相离甚远这四个字就非常生动地刻画出父亲对儿子的挂念，还有对儿子的期盼。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从这儿子离家出走以后，父亲是这样的痛苦和忧伤。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这位父亲一定是经常的眺望这远方的路，盼望有一天他心爱的儿子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当中来。紧接着这个看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父亲所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放猪官打扮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穿着非常肮脏破烂的衣服，带着一副贫穷饥饿的面容，满脸的沮丧，满脸的悔恨，满脸的羞愧，还有满脸的胆怯。因为他心里不知道他的父亲和他弟弟会不会接纳他这位悖逆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个儿子虽然他和他离家出走的时候简直是判若两人，但是在这位父亲的眼里，这些外在的变化一点都不重要，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我们再看这个动了慈心的动字，我们真的是很难用我们的言语来描述在这父亲看到这儿子的一刹那当中他心里有怎么样的情感的动荡。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一定有非常强烈的怜悯之心，也有心里有非常强烈的喜悦的心情。我们再看这个跑字，在犹太人的风俗当中，老人还有这些受人尊敬的人，有地位的人是从来不跑的，他们走路都是要慢慢的走，因为犹太人都穿着很长的长袍，他们跑的时候呢，他要把自己的这个袍子的袍脚要撩起来，这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很雅观的行为。可是我们看到这位父亲，他因着对孩子的爱，他急切的要回到孩子的身边，要去抱他，他把这一切都完完全全的放在一边。我们再看到这个抱字，这个抱字就非常清楚的体现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思念之情的满足，还有对儿子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再看到这个父亲与他的孩子连连的亲嘴，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上网在查一些牧师讲到的信息哈，我就碰巧就翻到了 这个在英国有一位很伟大的布道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的，叫斯布珍 C.H. Spurgeon。 他在1891年3月29号讲了一篇非常激动人心的信息，他这篇信息的题目呢叫做天父的亲吻， Many Kisses for Returning Sinner。 他的整篇这个讲到的信息就是基于这么一句话，就是连连与他亲嘴。这个斯布尊牧师这篇信息处处充满了属灵的智慧。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上网去查，这个网上可以查得到。这个斯布尊牧师从这一句话当中就总结了有8点天父上帝给我们的赏赐。这哪8点的赏赐呢？他提到第一，天父的慈爱；第二，无条件的宽恕；第三，全然的接纳；第四，对浪子身份地位完全的恢复；第五，极大的喜悦之心；第六，源源不断的安慰；第七，强有力的得救的确据；第八，天父与儿女们亲密的交通。那么看到接下来第27节，这个父亲他连一刻也不愿意等，就吩咐他的仆人赶快要把他的赏赐和祝福快快的给他的儿子。第27节讲到，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么看到这华丽的袍子盖在这个浪子肮脏破烂的衣服上，这是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这象征着对罪的遮盖，对罪的饶恕，还有对罪的赦免。另外戒指象征着神所赐的权柄，鞋子象征着儿子身份的恢复。我们看到从前面2节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虽然浪子连他自己也觉得他不配再被称为儿子，他也不敢再指望能够再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这位父亲因着对儿子的爱，他毫不犹豫的把这样的恩典赏赐了给他的孩子。我们又看到父亲吩咐仆人宰杀那肥牛犊来庆祝儿子的归家。如果我们读这个英文圣经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他在写路加在写到这里，他写到那个那肥牛犊，他用的不是一个不定冠词a，他用的是一个定冠词 the， 是那一只肥牛犊。我们知道当时在犹太人的家里面，他们都有一只精心喂养的一头牛犊，这头牛犊呢是要被珍藏起来，要用在特殊的节日或者特殊的场合要杀来庆祝的。可是当这些仆人宰杀这个肥牛犊，这本来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应该是一个全家同庆欢喜快乐的事情，可是却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家庭的矛盾。在28节，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对兄弟的回家却有一种完完全全的相反的态度。我们看不到这个大儿子对他兄弟的爱和怜悯，也看不到他对他的兄弟的同情和饶恕，也看不到他对浪子的接纳，更看不到他和他的兄弟重逢的喜悦。这和这个我们前面分享的天父的这个反应简直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情景。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心里面有的呢只有生气和抱怨。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个大儿子的抱怨好像是很有道理，我们看到好像他确实受到了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一方面违背父亲 命令和意愿的这个小儿子，他花光了父亲的给他的一切的产业，他回到了家里，父亲却给了他这个宰杀肥牛犊的这样的待遇。可是这个大儿子呢，一直和父亲在一起，按照他自己的话所说的，我服侍你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可是呢，父亲好像却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他，这确实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儿子对他父亲的指控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首先要看，神从来不偏待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还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都反复的强调，神从来不偏待人。我们看到在这个失羊的比喻当中，并不是说这个羊群里面某只羊丢失了，这个牧人才会去找，而是这个羊群当中的任何一只羊失去了，这牧羊人都心里都会有同样的痛苦和忧伤，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寻找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大儿子跟这个小儿子的身份对调一下，如果回来的是大儿子的话，我想这位父亲他也会毫不犹豫的把这种爱和怜悯来给这个大儿子。所以这个大儿子偏心，对他父亲这个偏心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另外来看，其次，这些儿子们所继承的产业都是来自于他们的父亲，并非出自于他们自己的劳动。父亲在分家产的时候，这个大儿子也得到了他当得的一份。所以在这个三十一节当中，父亲对他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而且我们前面也分享了，这个大儿子得到的不仅得到他当得的，而且他得到的比他的小儿子还要多得一倍。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他父亲的服侍和顺服都是应该的，都是理所当然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他从这一点来看，他对他父亲不公正这样的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道理。第三，我们看到天父的爱超越了一切的律法和一切的道德标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人，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我们谁能够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律法面前能够站得住脚呢？即使退一步说，从这个我们世俗的道德标准来说，我们谁可以来夸口说我们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呢？我想没有一个人。可是我们的天父有权柄，他赦免这世界上罪人的罪，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上每一个罪人已经付上了这公义的代价，成为世上罪人的赎罪祭。在大儿子的心里面，虽然只有这肥牛犊，他没有对兄弟的爱。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三十节里面，当他提到他的兄弟，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可以看到他的这种称谓里面，他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兄弟没有一点爱，好像这个兄弟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他说是你的这个儿子，而不是说是我的兄弟。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十二节呢，父亲就用这么一句话来提醒他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所以父亲用这句话来责备他的寡情和薄义。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从小儿子的离家出走，还有大儿子的生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儿子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是源于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所看重的也都是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物质的欲望。但这里面有一个区别，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这个小儿子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之后，他醒悟了过来，他认识到离开了家，远离他的家，远离他的父亲，是一个多么大的亏欠。他也看到回到他父亲的怀抱里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 但是这个大儿子呢却还没有醒悟。我们可以从他的抱怨当中就可以看到，他并没有意识到在父亲的怀抱里这样的情分，这样的福分是多么的之大。所以我们看到父亲在第31节当中用这样一段话来提醒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抛弃他天上宝座上一切的荣耀，却虚极取了奴仆的样式，单单要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那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应当怎么样来回应主的这个大爱呢？我时常想，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很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也非常的盼望我们的儿女能够以这样的爱来回应我们的爱，也能够爱我们，和我们有这样亲密无间的关系。那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天上的父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盼望，何尝也不是这样呢？在马可福音第12章第28节里面，有一个犹太文士，他问耶稣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12章28节，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弟兄姐妹，在我要准备要结束今天这样的信息的讲到信息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属灵伟人的故事。这位属灵的伟人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用他的一生活出了爱神爱人这样的一个见证。这位伟人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戴德生牧师。这戴德生牧师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戴德生牧师1853年的时候从英国来到上海，那时候他才21岁。他为主服侍一直到1905年被主接走。1905年他在湖南长沙的时候去世。他在中国51年当中，他把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我们中国人，献给了我们中国福音的事工。而且不仅仅是他的自己，他的儿子戴存仁，他的孙子戴永勉，他的曾孙戴少曾，他的玄孙戴继宗，都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把自己的献上，当作活祭献在主的这个中国福音的祭坛之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西方人的家族对我们中国人有这样一种世世代代的爱，这样世世代代献身的精神，实在是让我们这些中国人感到非常的羞愧。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非常的可爱，他们才爱我们吗？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这样的可爱，他们才有这样感人的爱吗？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的。当我读到戴德生牧师的自传《带着爱来中国》，我看到这个戴德生牧师他多次的描述到当时中国人人心的败坏，看到中国人的自私、冷漠、欺诈，还有见死不救。当时戴德生牧师亲自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情，他的一位中国人的同工不小心失落掉在河里，然后他要这个周围的船夫来救他，别的船上的船夫来救他，可是这些船夫呢向他要20块钱，就是因为戴德生身上没有这20块钱，他身上他说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只有10几块钱，所以这些船夫没有马上的赶到赶到这个地方来救这个童工，最后这个童工就被淹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心，当时人心是多么的冷漠，多么的自私。我们更看到在1900年 庚子之乱有多少这些外国的传教士因为中国的福音的缘故而被义和团被那些暴民所屠杀。我们记得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去滨州的特会看到这么一幅图景，我们看到当时有这么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就是在自从马里逊来中国这200年当中，这些外国传教士他们怎么样的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来到中国，来为神摆上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来为神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爱中国之心不是从人而来的，也不是任何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乃是来源于神的大爱和神的大能。我们经常引用戴姆士这句话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我中国可以任中国可以如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可是我们经常忘记了后面其实还有一句，后面这句话是叫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把这句话省略不提，这句话好像我们一提这句话就会削弱戴姆士这句誓言的感染力，实际并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是戴姆士的原意，不是他的本意。我们看到正是从这么一句话我们知道他的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到戴姆士一家人的爱人如己之心，特别是爱中国人如己之心，不是从他们自己而来，乃是从神而来，也是从他们对神这样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这种奉献之心而来。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在2003年当时我信主时间还不久，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孙戴季宗牧师他回到北美有这么一个布道会，当时他就住在我的邻居王希一弟兄家里面，所以呢我非常有幸能够有一次跟戴牧师来一起用午餐。当时看到戴牧师真的是身上散发着主耶稣基督的芳香，看他讲着一口非常纯正的国语，简直是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英国人的后代，而且呢他的话语言谈举止之间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他从来都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来看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就心里就有一种非常之强的一种感动，一种亲切。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戴牧师在聚会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当时他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事工，而且他也特别的分享到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福音的禾场是这样的广阔，可是为主收割庄稼的工人却是这样的少。当时呢他有三次他问我们在饭桌上的每一个人，他说我回去了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他把他回到中国，他把他去中国看作是回家，他说我回中国了，可是你们这些在北美的这些基督徒呢，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他就用这样的话来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北美大陆的基督徒来挑战。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羞愧，我真的是感到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时常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国忧民的人，可是我对我自己的同胞的爱跟戴牧师这么一位西方人相比是多么多么的微不足道。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戴德生牧师的一段话。这段话呢是戴牧师给他的一位同工所写的一封信摘录的这么一个片段。当戴牧师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心爱的8岁的女儿戴恩惠当时因着这个脑膜炎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戴牧师这句话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怎样下笔，也不知道怎样控制自己，我好像是从那万王之王的内室给你写信，这是神圣之地，此刻我坐在长椅旁边竭力想给你写几句话， 而椅上躺着我亲爱的小恩惠，他正在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软弱不堪，但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永远的山寨。到中国宣教不是枉然，也不是不智的行动。纵然知道这里的环境、人事和气候，我还是把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儿女和我自己奉献在祭坛上，为神做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用这段话来作为我们一生的激励。好，感谢主。